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还没有结束这个这个元宵，或者是到十五，还是新年。祝大家继续的在主里新年蒙恩。我们再来读两处的经文，请翻到圣经的旧约圣经。我们来看第一处经文是生命记。那么生命记的经文是在27章，生命记27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生命记27章如果你翻圣经耶稣雅记往前翻，它就是生命记。然后经文是27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以经文不短啊，所以我们用起的方式来读。我起大家印生命记的第27章，从第一节我们取印方式一直读到第十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上帝所应许的。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筑一座石坛，在石坛上不可动铁器。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上帝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再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看的第一章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再用其他方式读第五节开始。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一起来，若只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平安带领我们度过一个黑夜，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早晨。感谢你又保守我们平安度过了一个礼拜，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多一次来亲近你，多一次来朝见你。我们感谢主，你时刻与我们属主的子民同在，因此我们在面前真的没有惧怕，没有惊慌，因为我们任何时刻都有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在主的正道上，带我们度过各样的困难。感谢主就平安带领我们度过了我们农历的春节到今天。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有回国 或者是有到别的地方去探亲拜年，我们都感谢主保守着我们，能够在这段日子当中你保守着我们，赐给我们健康，也赐给我们在亲友面前为主做美好见证。我们围着我们过去的春节庆年的活动来感恩，但是我们只在面前也继续把身体欠安的，除了我们围着最长期有疾病，因着天气，因着我们自己年纪大，或者是之前有一些长期缠累我们身上的慢性病，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主医治之外，祷告当中我们特别围着神经之姐妹带到你跟前，我们知道她昨天就是因着这个胆管的问题复发而紧急送院，如今在医院当中休养。我们今天早上在敬拜时候，我们也纪念我们姐妹，特别求主你扶持她，兼顾她。我们看到她在晚年时候能够懂得来选择信靠耶稣基督，而且是经常的每个主日奉有无主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更是愿意也留下来参加我们的成人主学。因此我们求主你特别眷顾我们的姐妹，让她在休养期间，我们留主你自己保守她，也求主赐给她的主治医生能够在她检查过后懂得如何来给她下药，或者是各方面的来治疗，让我们的姐妹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多一次看到主你扶持，看到你自己大能手来在他身上医治。我们求主与他同在，当我们今早上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求主你此刻也与他同在，让他也晓得我们弟兄姐妹的代祷，还有更是知道这位又真又活上帝时刻也同在的。主，我们求主在这些软弱身上求主带领，祷告当中我们也特别为着弟兄姐妹们，还是有一些因着各样的事情拦阻不能到你面前敬拜的，我们求主带领，让我们真的多次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有健康的体魄，我们有活泼的灵命，我们更能够在面前来服侍你。今早我们多次回到圣经当中来思想主你透过你自己所拣选就是摩西在这个带领以色列的事工上的耶稣亚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学习。求主的特别施恩赐给你的仆人，带着主自己的上头智慧，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早上这段时间，我们一同敬拜，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在主的真理上同得长进。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求主你垂听，也赐福我们听到时间，使我们整个在面前的机会从头到末了都看到主你引导着我们。我们如此交托和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然今天早上的题目就是耶稣亚记的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讲。那么经文也就是从上回的早上的周刊，我们就是讲到继续工地使命的上面部分，就是八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当然经文是上上下下都可以整理的。那么早上继续来看这个耶稣亚记的继续工地使命的第二讲。当然我们在读耶稣亚记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神使用摩西来拣选耶稣亚，所以当耶稣亚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把握的时候呢，但是神继续的用他的话来鼓励他，所以能够被激励被鼓励的话呢，就能够继续征战。那曾经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阿连德，那么他跟朋友去会测那个一座山叫雷尼尔山。他们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整队人都离开远的，那么这个人呢叫阿连德呢，他继续的往前走，他希望能够追到前面那个人，也就是说他离队主要就继续的要攀那座山。那么他继续走的时候呢前面那个人也在走，然后在不远处这个人后来他就留下来休息了。那么看到那时候就是一条美丽的冰河，那么呢这个人其实是累了，他想走回去了，就跟那群人回去。但是他看到阿连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竟然本来他想回去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阿连德竟然在他后面一直跟着他， 所以他看到他来时候呢，要回去那个念头呢都打消了，因为这个跟着他的阿连德就是有结伴的话，他们就相互的鼓励，以致能够继续爬，那最后爬那个山完成的。所以就是说有话语的鼓励，有人的支持之后呢，那些所谓的气馁啊，那些失望啊，那些的所谓的消极念头都会一扫而空，因为多一个人的话语，多一个人的激励，能够更努力的让他能够向前。特别在征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亚，我们看读的其实是读的第八章部分。如果你看从第一章，我们看到耶稣亚经历许多的问题，因为从摩西那边接棒，然后在很多很多问题面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真的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或者神的带领呢，他怎么样向前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就是就好像我们常说的我们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进则退就是学习，我们在属灵真的道路上其实是一种征战，如果你不往前继续的夸胜，你不能够继续的把敌人剿灭或者是向前迈进的话呢，你就后退了，或者就是坦白说你就吃败仗了。所以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呢，我们要往前，我们做基督徒的日子当中的道路上呢，我们继续靠着主来继续来服侍上帝。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来敬拜主，或者是我们做基督人生，就是今天其实是围着明天的征战做准备。我们不是说我们有退休，我们有这个退休会的退休，我们有休息，为了走更长路。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做战备的话，我们有所谓的一些小小的征战呢，其实就是面对明天的更大的征战准备。所以人生呢，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讲人生有很多征战。我记得每次我都很喜欢用约伯记第一章第七章第一节做人生在世上岂无征战吗？那总是人有征战的。所以特别基督徒，我们有很多敌人，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敌人就是基本上有三种啊，就是魔鬼撒旦，还有世界，还有我们老我自己，都是这个面对的挑战。我们常常要对付面对魔鬼撒旦，我们常常要面对世俗的这些引诱，我们更是要克服我们自己老我在我们心中发动，那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今天能够得胜，我们感谢主，因为主帮助我们得胜。我们要在属灵方面像赵凯哥，就是把我们自己老我打死，把世俗的这些引诱呢完完全全断绝。所以我们属灵生命呢要继续不断的成长，因为战争呢永远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打胜仗呢，就是不能够因着稍微一点点的挫折呢就打退堂鼓。所以今天的准备就是为了将来还有更大更激烈的战争。上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讲继续工地的使命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做点温习，就是前面我就讲到了两点啊，就是从第一节八章第一节到十七节的部分呢，那么神就是要耶稣亚去攻克敌人呢，第一个要他学习就是用神的话或者是靠主的话呢来继续攻击敌人，因为耶和华的话呢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向前。那么神跟他们所说的话就是有他道理，有他的原因，因为神的话也就指引着他，然后也让他知道他内容，所以这个是他向前的蓝图。那除此之外呢，在后面部分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就是第七章的时候，原来就是这些亚干的犯罪，他们轻看，然后他们也用人的作为，以致他们的战士呢跟打埃城战士会失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种种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怎么呢，就从里头学习了，知道人性的软弱，知道人的败坏影响，所以他们就重新的从那边明白过来，痛定思痛，重新的再出发。所以看到就是神提醒他们，或者是 在第八章讲到攻克敌人的两个首两个方法，就是用主的话，继续的靠着神的话指引。因为他们在第七章他们失败，就是没有把神的话好好遵循，以后呢就是听明白过后就按照这个教导呢来攻克敌人，对自己过去的过错呢来做一份的检讨，不再重蹈覆辙。然后在接下来早上我们看的就是他们继续攻克的是向前的道路路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早上来看就是另外两个方法，就是他们或者是耶稣亚带领百姓呢在第八章的这个后面部分，就是讲到他们如何来攻克敌人。那这两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怎么样呢，就是原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全力奋斗彻底灭敌，继续攻敌。简单说就是奋斗，就是很彻底的把敌人完全消灭。那这里我们看到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要全力的。那从第一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呢是讲到他们内部一些准备，然后晚上怎么出去，然后耶稣亚如何尽心尽力。然后这里呢就大师告诉我们呢神吩咐他怎么样去做。所以从十八节神就告诉耶稣亚了要怎么样全力以赴。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要拼全力的，而不是用八成五成的力量。那怎么讲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耶稣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出来起来，夺了城进城去放火焚烧。这里有特别讲到短枪的话，不是我们所谓的pistol， 不是短枪，而是这个矛啊，枪矛。如果你看三国，就是这个关羽是用关刀啊，那么应该是赵子龙嘛哈，是用枪啊，他枪就是这个枪，其实能够套出一个木棒的。那么这里有看到耶稣亚被神吩咐说要拿出手里的短枪。这里讲到短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短枪就是还没有套进去那个木或者这个木棒的时候，这短枪其实是很锋利的，可以杀敌人的，可以刺向跟敌人交战的。那短枪还没有套进去的时候呢，是它是磨到很锋利，能够闪闪发光的。原来这个短枪就好像一面旗子或者是一个信号，就是当耶稣亚一举起这个短枪的时候呢，周围的你看到吗，有伏兵在那边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亚的记号就来攻击了。我们在那时候在就业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些资讯啊，没有所谓的这些手机啊等等啊，就靠着这种的一个太阳一晒的时候发出亮光的时候或者是反光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拿去攻打了。所以这个就是短枪耶稣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要一鼓作气的，就是要奋勇的去攻打。所以这个短枪其实就是拿出去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要杀敌人，然后他们要进去城里面的事情。所以在后面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第八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很长，就是耶稣亚用很好的策略来消灭敌人。你看到吗？他们有一组埋伏在外边的时候呢，他们当这个埃城人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跑进去攻打。所以当这些敌人跟以色列人打的时候呢，他们吃败仗的时候，他们要倒回去城的时候呢，原来在城里面的时候，那些已经整个城被他的后防啊都被消灭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耶稣亚就很容易的或者是很有策略性的把整个埃城人呢都杀灭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打仗的时候呢，耶稣亚他把短枪拿出来，百姓就照着他的指示呢，照着之前他们之间的默契呢去把敌人给杀了。那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到底要讲到什么，继续攻敌或者是彻底消灭。原来你看到战争其实是到最后一刻来结束的。为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亚在二十六节说，耶稣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短枪， 直到把埃城的居民都进行杀灭。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胜了战之后就停了，耶稣有那个短枪呢，就是拿着那边，那这里就跟耶稣有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你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会默默地想到，就是当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在十七章的时候，当摩西在山上举手，耶稣也跟他的部队呢在攻打亚玛利的时候呢，摩西在山上举手，记得吗？那么当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就胜了。当摩西手举高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以色列人跟耶稣亚就打胜战了，这是他本身很清楚的经历。也是当摩西手下垂的时候呢，有我们知道就是摩西旁边有亚伦和户珥在扶着他，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呢，把亚美人完完全全的打败了。所以耶稣亚的经历，自从摩西那一刻他知道了，所以他把短枪拿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当初摩西这样举手一样，一定要把这个敌人完完全全给杀灭。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八到十三节就很清楚讲的，因为这个短枪虽然是说是能够打败敌人，但是耶稣亚这样的举手的时候，之前他自己的部队他军队呢是不会打回头的，他继续的往前的继续得胜。也就是说用属灵的教导，这是他祷告，像摩西举手祷告的样子，就是完完全全的把敌人打败到最后一刻。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后面部分的24节到29节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最后这些城里面的敌人全部被杀死了，那甚至他们也把这些整个城里面的都我们叫做肃清肃干净的，然后神也允许把这个埃城里面的这些财物啊这些留下了牲畜都给他们。这跟当之前的耶利哥城的不一样，耶利哥城神保留，就是因为第一个战场是保留给上帝的，埃城的就是让百姓能够领受这个神的恩典神的赐福，所以整个埃城呢就被夷为平地。我们来看这个24到29节就很清楚了。所以到中日落之处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王的头呢就被挂在那边首级，然后挂在城上，到日落就拿下来，没有留过夜。所以整个作用就是让整个百姓或者以色列人自己知道敌人完完全全的被消灭到最后一刻，所以敌人惨败的历史就在这边被记录下来的，耶稣亚记在这边就记录下来。当我们看到这事情的时候呢，你看到什么呢？就是原来对付敌人呢是不可以手软的，或者是对付敌人说呢不要随便的收回手。那么属灵的征战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对付罪，对付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呢，要彻彻底底把罪恶的根源呢给清除。我们看上帝对付罪恶呢从不手软，所以你记得当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罗德跟他分家的时候呢，罗德就跑到哪里？索多玛俄摩拉那边去。然后神怎么他要灭这两个城，那这个罗德就住在索多玛那边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就求上帝说不要灭这个城了，如果有50个异人的话请你不要灭。那么神说如果有50个异人的话我就不灭这个城。然后呢一直减，我们知道在19章里面一直减45那30，那最后呢只剩一个罗德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他太太，就没有到过10个异人。所以神如果有超过10个异人的话神就不灭，但是整个索多玛俄摩拉根本找不出所谓的这个异人啊。我们也不可以说是罗德党是不是异人，总而言之就是神透过天使呢把罗德救出来，然后最后神就用硫磺火呢就把索多玛俄摩拉给灭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灭这个罪恶的时候呢，他没有手软，或者是神没有收回的，他总是要灭， 找不出的时候呢，神就对付，这是神很清楚提到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是神很彻底的作为。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讲神对付罪恶的话，如果神没有很，我们说认真很彻彻底底的话，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也不需要死，耶稣基督死他也可以就这样子死，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时，就是真的透过耶稣所做的一切，耶稣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来彻彻底底来清除世人亚当夏娃所流传的这些所谓的原罪本罪等等。所以这是神这么彻底的。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是这么样的恨恶罪恶的时候，神这么忌邪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待我们残累在我们身上的罪呢？我们是怎么样去对付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罪呢？真的，我们的短枪不可以收回，真的真的要彻彻底底的，无论是大罪小罪摆在神面前呢，我们都要求神来赦免。所以大卫在诗篇51篇他向神认罪的时候呢，他说他罪孽常常摆在神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所犯的一些小错，我们说可能是错误不是罪，但是没有这句话的，你错得罪上帝那他就是罪的。不要以为小小的罪不要紧，不要小为一些小小罪呢是我容易对付的，小小罪容易对付，就好像锅里面用温水煮那青蛙一样子，慢慢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如果一个眼睛叫你犯罪跌倒呢，你就把眼睛挖出来，当然不是叫你真的挖出来，就是对付罪的那种决心要真正的。当你的右手叫你犯罪呢，就把你的手砍下，你缺少白体中的一个肢体比你整个的落在地更好。这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教导，保罗也讲到，就是常常要逃避一切犯罪事情，才劝勉这个提摩太，脱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身上有肿瘤有癌细胞有各样的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彻底对付它？在我们心中的罪呢，其实就是要这样子来彻彻底底的。那今天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是没有很清楚去回到自己的神面前，是自我检讨，看看自己的罪在哪里，看看哪些所谓的敌人呢，这些残累我们的属灵的这些敌人，我们怎么去对付呢？所以因此弟兄姐妹，好像我们民间的一些迷信，民间的一些世俗的这些思想呢，那这些都会把我们渐渐的引导向罪恶当中，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跟他我们也彻底的对付的。所以今天在世上当中，如果我们轻看我们包容我们妥协我们让步的话呢，那这些最后呢，我们就被罪所捆绑了，或者是被罪所拖下去的。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真的是要好像所谓的勇士断腕那样子，彻彻底底对付罪。那有一个故事呢，讲一个年轻人呢，或者是一个，哲学家教育家，他是美国很出名的，他名字叫做约翰杜威啊。约翰杜威他小的时候呢，他在家当中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小男孩。那有一天夏天的时候呢，他的学校刚刚扩建完毕，那扩建完毕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地方要清理。那么杜威，这个约翰杜威的班级的蚊子特别多，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呢，所以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被盯得根本没有心上课，所以老师就觉得要对付这个蚊子。所以一天放学的时候呢，老师就提醒同学们呢带工具准备来跟蚊子打胜仗。所以第二天同学们就各种带着各种工具，有的是带着捕蚊网灭蚊拍，还有一些灭蚊虫的药水。那么杜威自己他带什么呢？他带一把镰刀到教室里面，镰刀啊。那么老师问他 杜威啊，为什么带镰刀来干什么呢？那么这个杜威说要灭蚊子啊，同学们就笑了啊，别人都带这些都是灭蚊器等等，那么镰刀带带镰刀根本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嘛，所以这个杜威就摇头了，不讲话。然后来同学们就下课后就忙起来了，每个都忙，就是用喷药水等等，但是每个人都忙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呢，蚊子还是这样来，怎样灭不完。后来杜威他就走出校园课室，来到这个杂草旁边那边，那么就用镰刀呢把课室旁边的这些杂草呢完完全的清除，然后最后呢就把整个这个杂草都清除，同学一起来把这清除。那么原来呢蚊子呢是从那个草堆那个杂草那边过来的，只要把蚊虫把它滋生的地方完完全全杂草清除过后的时候呢，那蚊子才会彻底的消灭，就是它怎么样呢，它自根把问题给处理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东西很多问题导致我们缠累着我们的拖着我们的，我们好好去想想，你今天什么事情挡着你，什么事情引诱着你，什么事情使你不断的一重复但最后又还是让来的，那些就是你的致命伤，你要怎么样去对付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你的短枪给收起来，继续的到完完全全对付。这就是耶稣雅这段经文我们学习的，就是要继续打胜战的话呢，一定要怎么样呢，完完全全对付的彻彻底底。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要继续攻敌，就是要彻底就要向前。那第二呢，或者是我们整个的第四个功课要学习，就是抓住神的同在的应许继续攻敌，也就是说要神的同在，若神离开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打胜战。那到底怎么讲呢？原来从后面部分经文第30节到35节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原来就是要紧紧抓住神的同在。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就是筑坛，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到的，就是他说耶和华的神呢筑作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和整石头制的，照着耶和华吩咐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就是律法就是刚才所读的生命记27章所讲的，就是神透过摩西呢，他还没有占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的时候呢，神你知道他肯定会打胜仗的。那到了他们所定居的这个迦南地，过了约旦河地方的时候呢，就要在以巴路跟这个基利心的地方呢来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亚他能继续打仗的，你看第八章结束过后呢，第九章第十章继续打，但是他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因为从这个埃城地方，从耶利哥地方跑到以巴路跟基利心呢，是往北上，你看地图的话呢，往北上去啊。那么我们看到在基利心是一个祝福的，我们以巴路是咒诅的，所以到那边的时候呢，他特别过去，就是说他们不再打仗了，但是要怎么呢，他继续的要把神吩咐摩西，然后又透过摩西所留下的生命记的话语的话的吩咐呢来照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那个献祭或者是修坛，那祭坛呢就是跟神的关系在这恢复，那神来到神要百姓来到他面前敬拜他，就是透过献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每到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都筑坛要朝见神，就是来到神面前。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你朝见神的话，就是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的话，这应许是何等宝贵的。所以耶稣亚他知道他打这个胜仗呢，不是靠着自己努力，而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紧紧抓住神对他这个恩典或者赐福。所以这个胜仗呢是很重要的，回顾过去来看的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亚他真的在那边恢复。然后呢，我们看到他在经文31节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献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说献这个祭呢要感恩上帝，献的祭呢敬拜上帝。所以整个修坛敬拜呢就是回到他百姓或者是耶稣亚自己这些军队呢再次跟神同在样子，或者神再次因他与他们同在的恩典或者是神的应许。你稍微想一下，在第七章我上回说讲他们在攻打埃城失败的时候呢，就是完全靠自己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神透过神的话语呢提醒他们，那神的律法在32节到35节就是神的话语就留在里头呢提醒他们如何去面对。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呢，神的话语就在律法书提到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耶稣亚记第一章5到8节或到9节都告诉我们呢，这律法书呢不可离开你口。所以当耶稣亚他起初要去打仗的时候呢，他借摩西的棒说的他真是害怕，但是神允许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是在哪里呢？在他律法书里面。所以你看到在第五节讲耶稣亚没有收回这个就是神告诉他摩西就在他身边的不撇下他的，那么这个律法书他没有离开。到那时候的时候他一直在神的话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在神的话那边能够站得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跟摩西同在，就是摩西听神的话。神什么时候跟耶稣亚同在，就是耶稣亚听神的话说呢。所以在32节到35节就很清楚讲到他要宣读神的话语。不单单是耶稣亚自己宣读，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这些长老官长本地人聚集人妇女孩子呢都全部那听神的话语。看到35节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耶稣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中间聚集的外人面前没有一个不宣读的，让神的话重新在那边被诵读。因为这些百姓就是耶稣亚继续要带领他们来向敌人征战的这些部队，无论是一个人还是整个家庭，无论是自己以色列人还是跟他们聚集的外人，这些都要在神的话当中他们重新被提醒。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在他话的时候呢，我们要被提醒，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话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忽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呢，也会因着我们对他的话语忽略呢就不再与我们同在的，这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他说什么呢？什么呢？天上地下全面都赐给我的，所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跟当时候的门徒跟这些日后接替他的施工在使徒行传，他说天上地下全部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呢，要耶稣基督的同在的时候，或者神圣灵以后呢不断的跟这些使徒同在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他们有把主的话，把上帝的话呢，把耶稣基督所流传的话语呢，他们牢牢记在心里。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我一直在讲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讲到保罗啊，讲到这些使徒教会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所做事情很多时候是，特别是彼得，他都是效法耶稣所做的，他是重复在讲耶稣所讲的话。你会去看一下为什么呢？他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话呢牢牢的记在心中，好像当时耶稣亚把摩西律法放在心中，放在他们重新诵读让百姓。因此呢，神在旧约应许与耶稣亚同在，因为他们诵读神律法。在新约 耶稣基督允许人同在圣灵陪伴着这使徒来做成圣的工作，因为他们回顾或者他们思想耶稣基督的教导。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要耶稣基督同在的话呢，我们就要效法耶稣的时候，要效法门徒的时候，就常常把主的律法，把主的话放在心中。就来到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一点，就是上回所讲的，就是抓住神的话语。那很重要，就是要讲到神的同在，那个重要。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有耶稣基督的同在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但应许要牢牢抓住，牢牢的。所以现在弟兄姐妹，回到我们最基本最要提起的，就是我们心中要主的话来同在，或者是我们有体验到主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把主的话抓在心中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去研读神的话语的话呢，我们就很难说在我们的面对人生很多的挑战，很多要克服的这些拦阻障碍的时候呢，我们有把握。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主的话，我们到幕后的时候呢，要继续走下一步的时候呢，还是要主的话。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是笃信圣经长老会，我们就强调圣经。其实做基督徒就要读主的话。耶稣在世上他就是留下了他的话给我们。我们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有在礼拜天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宣讲神的话语。那就是把神的话语提醒，然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从主的话当中呢，明白到主要我们所走的道路，然后那道路我们就看到神在天上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摩西时代的云柱火柱这样子，引导着我们的道路。那亲爱的弟兄姐，如果我们成功要胜战的话呢，特别是属灵生命要对付的话，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体会得到的，乃是上帝的同在。你要这样子的相信上帝。我常常爱说那句话，就是说我们常常相信，我们信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死后能够上天堂，要这样相信。同样的，你就要这样相信神的话语，在人生许多波折苦难的时候呢，让神的话语呢在心中有作为的时候呢，你就要这样相信神的话语。你对神的话语你认识多少呢？你怎么样去抓到神的话语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思想到耶稣亚透过摩西的教导过后呢，或者神的带领的时候呢，他继续的打胜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打属灵胜仗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是要不要跟敌人有所休战。耶稣亚那时候可能是休战，但是是回到神面前重新得力。你再看看，我们来到2019年2月，我们春节过了，也说是我们另外一个开始。你怎么继续向前呢？以色列人他们，摩西带他们的时候呢，你看那百姓，摩西要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摩西叫他们去窥探那地。结果我们知道怎么样呢？有10个探子，他们怎么样消化了？他们就不去了，只留2个要去，就是耶稣亚跟这个加勒。然后那10个人导致整个百姓的绕行旷野38年，这是他们的绝迹。如果真的是内心的这个策略、内心的这个力量不够的话呢，会造成我们走很多冤枉路，那最后还是要面对下一场战争。在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难免会失败，不管是我们工作、我们家庭、我们的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失败。但是有上帝是我们最好指引的。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逃避，我们真的继续勇往直前，重新调整，像耶稣这样子。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怠惰，不要懒散，整个头脑、整个心思念都朝着要如何去得胜，都靠上帝能够顺从。所以我再说，人生呢难免有艰难挫折，有打击和压力，但绝不要放弃。 要有勇敢的智慧心呢，跟上帝共同努力，坚定的为自己的人生呢，继续打造一个更美好、更光荣的战争。那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称赞。我们同时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很软弱，我们在面对征战，我们面对挑战，面对许多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呢，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失败，或者是我们掉队，或者是我们走回头。因此求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多一次靠着主的恩典，那继续来向敌人夸胜。摆在面前的那是我们人生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走这道路的历练。主啊，你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初信的或是老信徒，无论是我们年轻的年长的，我们都要走这条战争道路。求主让我们继续靠主的夸胜，以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被主所称赞，我们更能够得到主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荣耀的冠冕。愿主你特别加恩典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